好的，弟兄们平安。我们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在这样的一个主日，你召聚你的儿女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领受主你的话语，献上特别的感谢。主，你急着这话语向我们表明，主你是爱我们的主，也急着这话语重生我们，使我们得到在真理里的生命。我们也特别感谢主，因着这话语，也在主你的话语当中，我们来敬拜你，使我们知道我们所拜的是这位创造我们、救赎我们，并将和我们一起永远同在的主。我们为此献上特别的感恩，愿主保守我们在今天在一起的敬拜，也愿主你的荣耀得以彰显。我们感恩祷告，奉你爱子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阿门。我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拼爹哈，这个题目似乎有一点俗一点，但是呢，为了能够表明我们现在呢所处的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有趣的时代啊。我们知道呢，每一段时间都会有人呢对时代做一个总结啊。有人认为说我们现在是个大数据的时代，对吧？的确如此。有人认为说这个时代充满着机遇，有人认为说这个时代没有机遇，所以我们就出现了躺平族啊，啃老族啊，有人认为说这个时代是极其绝望的啊，不管你怎么努力，也没有一个极大的盼望啊。那我们说更有趣的是，有些人认为说这个时代啊，就是一个拼爹的时代，有些人生下来就是叼着金勺子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么有的人生下来就是贫苦的，关键在于你生在谁的家里，也就是说，无论你多么有能力，如果没有一个好爹作为背书啊。那么这你没有一个好爹给你社会关系和财富，那么你再有本事再有能力呢，很可能你的发展都是受到你周围的环境影响，都是非常有限的。那所以我们看到呢，特别是在娱乐界就出现了很多的拼爹的现象啊，自己呢爹拼不过别人，那么我们看到在娱乐界就出现了这种什么叫找干爹的现象。那我们知道这种的干爹常常又变成了老公，所以爹和丈夫又是分不清，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不但如此啊，我们看到在网络时代的今天，那还有一种匹配干爹和干妈的啊。比如说美国呢有一个最大的网站啊，叫 Seeking Arrangement 啊，这里边呢在欧美国家里边有400万的学生在网上约会，来找什么呢？来找干爹啊 ，Sugar Daddy。对吧？请求你包养我，对吧？所以呢，他们非常有趣的统计了说，这个网站上有210万的干爹和37万的干妈。那我们自己不行的时候呢，有一位好爹帮忙是幸运的。无论是亲爹还是干爹啊，在一个实用主义为主导的时代，我们看到有爹就行。那不过我们看到的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的故事，给我们一个提醒，也就是说爹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那么该怎么办呢？那么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读到的经文是两个女儿因着爹的不同，她们也经历了不同的命运啊。我们看到经文当中呢，一个呢是一个非常命运悲惨的女人啊，这个女人呢患了12年的血漏啊，血漏呢是一种不洁净的疾病，得血漏的女人呢就是需要与他人隔绝，因为什么？因为被称为叫不洁净。那所以呢，当一个女人发现自己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她一定会竭尽全力去医治的。所以经文当中就提到了这个女人啊，很可能以前是个女孩子，年轻的女子，她用尽了自己所有的钱财啊，来医治自己的病。可惜的是呢，钱用光了啊，亲戚朋友也离开了她，医生也治不好她，她就成了这个世界上多余的人，也成了这个世界上最被厌弃的那类女人。所以呢，在这12年的时间里，他真是生不如死啊，生不如死。12年时间，他忍受着痛苦的煎熬，期待着有一天呢能被医治啊。12年时间，他从一个被孤立的女孩变成一个被隔绝、被厌弃的孤独的女人啊，没有人愿意成为他的朋友，甚至他的父母啊、亲人也离去了他，再没有人称他为什么，称他为一个宝贝的姑娘。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看来，这个患12年血漏的女人是一个没有爹，一个苦命女人，一个苦命的女人。 但是相对这样的一个苦病的女人，那么在经文里边给我们介绍一个有另外一个非常可爱的非常幸运的女孩子，那她的父亲是个管会堂的人啊，叫雅鲁。管会堂的人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有权有势有地位的人啊。作为一个有权有势有地位的女人的男人的女儿，这是一个极大的幸福啊，佣人陪伴，父母疼爱啊，稍稍有一点不舒服，稍稍有一点的不快乐，就会有人来帮忙，所以他是非常幸运的啊，非常幸运的。我们人呢，常常以为呢自己可以掌管命运啊，所以呢，这个，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占卜和宗教的存在已经证明什么？这不过是一个谎言，因为什么？人没有办法操纵自己的命运，甚至呢，在某些处境下。有地位有钱的父亲连自己的女儿都帮不了。我们看到这位管会堂的有权有势的雅鲁来见耶稣，就表明他突然发现，我的钱没有办法帮助我的女儿，我的地位没有办法帮助我的女儿，我找了那么多医生都没有办法帮助我的女儿。那么今天听到有一个人名字叫耶稣，他非常的神奇，他可以医治很多的疾病，所以呢，他就放下自己的身段，主动的来寻求耶稣的帮助。耶稣的帮助，我们看到呢，再幸运的孩子啊，再幸运的女孩子生了病啊，我们看到做父亲的也无能为力啊，所以我们看到雅鲁呢，转眼之间就成了一个爱莫能助的父亲。那么这个女孩的幸运也发生了什么？一个不幸。啊，因为你什么都有，健康没有了，这也是一个极大的悲哀。并且呢，我们知道，当一个人没失去健康，或者正在失去健康生病的时候，那么所有的权力、地位、金钱、消费都成为一种累赘，没有任何的意义对他来讲。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大概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大概也就是两种，是吧？我相信世界上每一个做女儿的，大概就进入到这两种的生命的框架里边。一种呢是爹能帮上忙的，一种呢是爹帮不上忙，甚至没有爹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当疾病来临的时候，生命里边总有一个困难让你怎么样？让你爹都帮不了你。那也就换句话说，有爹没爹，人生的结局呢？都是一场的悲剧，一场的悲剧。我们看到呢，有的时候哈，人生当中有些事情发生，常常让你成为这个世界的笑柄，让你自卑无助，与世隔绝，抑郁，面对无法自己面对的处境，是吧？但是呢，仔细要思考的话，也没什么大不了。不管是有钱的人还是没有钱的人，不管是自卑的人还是骄傲的人，最终的结局都是一种的绝望，最终的结局都是绝望。我们看到，无论你多么有钱有势，无论你熬到这世界的哪一端，那总是有一件事情，总是有一个困难让你绝望，甚至让你生不如死的，生不如死的。那我们看到，无论怎么样，这就是真实的人生啊，不管你怎么走，总有一个悲剧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人生在疾病死亡面前，有爹没爹，有钱没钱，亲爹干爹都是无助的。疾病和死亡，人注定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啊。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一句非常准确的预言，就是你我和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会死，并且也都要死，并且是必死无疑的啊！所以呢，每个人都不需要去算命了，是吧？这个有一个是绝对准的，人一定会死的，一定会进入到一种的绝望，一种的绝望。但是我们看到呢，这一天就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啊！他们遇见了耶稣。这个雅鲁啊，听到有一个人哇要来到他们这里啊，他就来寻求他。那么同时有这样的一个血漏的女人，她听说耶稣来到这个城市，她也要怎么样？也要来寻求他，也要来寻求他。 所以我们看到雅鲁的消息比较灵通，对吧？他就来见到耶稣，这样一个有权势有地位的一个人来见耶稣的时候是什么样呢？他就伏伏在他的脚前，然后怎么样，再三的请求他，请求耶稣说，我的小女儿快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有权势有地位的一个这样的大丈夫，一个这样的父亲啊，为了自己心爱的女儿，他甘愿放弃自己的身段啊，他要把自己谦卑在能够拯救自己女儿的这位耶稣的面前，求耶稣，并且是什么，再三的请求啊，再三的请求。我们看到呢，于是耶稣就答应说，哦，那我就跟你去看看你的女儿啊，看看你的女儿。那么正在去的路上啊，结果就发现了一件的事情啊，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啊，发生了，有一个血漏的女人怎么样，就来摸耶稣的衣裳啊，然后耶稣呢就突然停下来啊，突然停下来就问说，哎，谁摸了我啊，谁摸了我。我们看到这个血漏的女人也听到耶稣来了，她也想怎么样，也想得到医治，也想靠近耶稣啊，也想靠近耶稣，她也想真正的要领受到，我听说这个人能治我啊，或许摸他一下我就得了医治。于是他竭尽全力的混到了人群当中，我们可以想象他为了遮盖自己是一个血漏的女人，肯定想了不少的办法啊，把自己藏在人群当中，怎么样把自己逃脱别人的监视，进入到这群人当中啊。那么呢，我们看看发生了神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他在摸耶稣的衣裳的时候，他自己就觉得，哦，我被医治了，我被医治了。而耶稣这个时候就突然觉得有能力从自己的身上出去了，然后就转过头来说，谁摸了我的衣裳啊？我们可想而知当时的情况，这个有权有势的人请了耶稣哈，如果是当时要坐什么好车啊，像今天这个时代，这个血漏的女人就没有机会了哈。他们一直是虽然当时有权势有地位，但是他们还是走着要到雅鲁家去。那这个时候就被这个血漏的女人给摸到了耶稣的衣裳。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个女人患病多少年？12年。血漏的病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的病呢是一个慢性病，对吧？已经病这么多久了，对吧？你今天医治他，明天医治他，后天医治他，可能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呢，耶稣此时此刻是赶到急诊去看一个什么？去看一个要死的病人啊，雅鲁的女儿要死了，啊，雅鲁，你可以想象她的心情吗？耶稣，咱们走得快点，快快点，快点，我女儿要死了，赶紧，分秒必争的要往自己的家里边去，啊，可是偏偏的耶稣走着走着就突然转过来，对吧？大家正在前进的路程当中，耶稣就突然转过头来说：“哎，谁碰了我的衣裳？啊，谁碰了我的衣裳？啊，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的事情，对吧？谁碰了我的衣裳？你想想当时的这个情况。”经文当中描写说，他的门徒说，主啊，这么多人，谁碰了你的衣裳？谁知道谁碰了你的衣裳呢？对不对？咱们赶紧呢，赶紧要去什么，要去雅鲁家去，你把他的女儿治好了，咱们怎么样，就有一顿好饭吃，就有一顿好菜吃，对吧？就可以能够攀附上这个有权有势有地位的人了啊。但是呢，偏偏耶稣要停下来，当他问的时候，那当然了，这个被医治的血漏女人就承认了，说是我摸了你的衣裳啊。而耶稣呢，对这个女人所说的话就更加让人惊奇。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那，所以我们看到，这是虽然是简短的一句话，但这背后的含义实在是太深刻了啊，因为我们从上下文，从整个的经文的叙述，我们看到了说，经文讲这是一个女人， 那一个女人，可见她是已经是成年人了，并且她换了十二年血了。我在当时了看来，她已经是一个不年轻的女子了，啊，不年轻的女子了。而耶稣医治了她之后，称她为什么？称她为叫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你想想，为什么耶稣要称这样的一个跟他年纪甚至是差不多的一个女人称她为女儿呢？啊，这是因为神对一个失去父爱很久的女人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啊，我们可想而知，这个女人已经被她的亲人抛弃了很久了。没有他的父亲，甚至与他隔绝，他听不到有人叫他女儿了，甚至很久都没有人跟他说话，他的父亲很久都没有称呼他为女儿了，他们称他为是一个什么血肉的人，对吧？甚至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那个时代，如果你得了麻风病，得了血肉，你连人都不是了，因为你对这个整个的社区是个累赘，是没有用的一个人啊。但是呢，耶稣在这里称他为叫什么女儿啊。耶稣要让他知道，我接纳了你，你的父亲不给你做父亲了，我作为神，我要接纳你，我要成为你的父亲。女儿啊，你的信救了你啊。并且耶稣要在众人的面前宣布，哇，他现在是个洁净了，你的灾病已经痊愈了，啊，灾病已经痊愈了。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真的知道这个女人内心最需要的是什么，她不但需要的是被医治，更重要她需要什么？有人爱她，有人爱她，更重要她需要一位父亲的爱，一位来自于自己父亲的这种的真爱。可是呢，人间的父亲，肉身的父亲已经抛弃了他，已经抛弃了他。今天我们知道，今天的干爹都是想玷污干女儿的身体，而耶稣作为一个父亲来到这个世界，他是洁净了这个不洁净的女人，使这样一个得血漏病的女人得到洁净。那所以我们看到此时此刻，这个被医治的血漏的女人正在经历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真正的父爱。啊，一个真正的父亲是能够保护自己的女儿，一个真正的神所造的，神所赋予父亲的一个伟大的责任和权利，就是要保护，就是要维护，要爱自己的孩子。那么我看到这个没有爹十二年的女人，终于她发现，哦，原来有一位父亲正在爱着我，原来这位伟大的神是主动的来认我这样一个血漏的女人为什么？为女儿啊。所以此时此刻你可以想象，耶稣不但医治了她的疾病，更重要的是医治了她的灵魂，让他知道他是一个被接纳的人，他是一个被接纳的女儿，是一个上帝眼中的同人啊。而且同时耶稣也宣告向整个的众人，为什么停下来要让众人知道，这样的一个女人，血漏的女人，如今此时此刻已经被医治了，所以社区的人，这个城里的人，从那一刻开始就接纳了这个血漏的女人。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何等的奇妙，当被神接纳了，神也怎么样，也给你创造一个机会，让整个的你的家人，你的社区接纳你啊。所以我们看到呢，这样一个没有爹的这样一个悲惨的女人遇见了耶稣，终于在尝到自己做女儿的那种的甜蜜，那种甜蜜。可是这个时候呢，他们正说话的时候呢，管会堂的啊，有人从这个管会堂的家里边出来了，出来迎这些正在走向他们家的耶稣啊，还有这个雅鲁。 接班以后就告诉他说，就是你女儿死了，叫何必劳动先生啊。所以这是一个噩耗啊，这是一个噩耗。当这个雪落的女人经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她的人生峰回路转的时候，那管会堂的家里传来一个坏消息啊，告诉说你女儿已经死了啊。人既然已经死了，再找医生有什么用呢？啊，这个时候应该去找火葬场的人了，是不是？应该找人怎么去埋葬死人了？啊，也就是说，耶稣在所有的这个雅鲁家人这些来找雅鲁的时候，他们就告诉雅鲁：“嘿，这个医生，这位耶稣，他是治不了死人的。”他是帮助不了一个死去的人的。但我们可想而知，雅鲁听到这话的时候已经痛不欲生了。我们不知道当时的具体情况，但从耶稣对雅鲁所说的话，所安慰雅鲁的话，说明雅鲁已经是绝望了，并且呢惧怕面对女儿死亡的事实。因为死亡就是一个父亲，一个生病女儿生病的父亲最惧怕的事实。那谁能在死亡面前站立得住呢？无论是自己还是自己的亲人，谁不惧怕死亡呢？而耶稣呢，就安慰这个父亲啊，说我们去叫他起来，叫他起来啊！你要信，对吧？你要信的雅鲁，对吧？所以耶稣安慰他说：“雅鲁啊，对吧？雅鲁不要怕，只要信。”这是耶稣对他的一个非常奇妙的安慰，非常简单的安慰啊！是的，他们说你女儿死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不要怕啊，不要惧怕，不要惧怕面对死亡，你要相信。也就是说，主耶稣在告诉他，信会超越死亡，信会超越死亡。所以我们知道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主耶稣叫他起来，然后呢叫人给他预备饭吃。啊，这些细节的描写足以向周围的人的证明什么？这个孩子是健康的，得到了完全的医治。啊，因为什么？死人是不会吃东西的，病人也不会愿意吃东西的。那我们看到转眼之间耶稣就医治了雅鲁的女儿，使她起死回生。啊，妇女啊重新的团聚。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死去的女孩再次就经历到了一段父爱。我们看到短短的描写，耶稣呢让失去父爱的女人得到了满足的父爱，让失去女儿的父亲再次拥抱了自己的女儿。啊，我们看到人生当中恐怕没有比这更圆满的事情了。啊，耶稣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他要把这个世界上最悲惨最残酷的悲剧变成是最幸福最完美的喜剧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以耶稣自己的死亡作为代价的，因为在这个血漏女人的身上，耶稣看到了自己将来所要面对的命运。有一天呢，他也像这位血漏的女人一样，将被世人，将被他的门徒，他的父母，他的朋友，他所帮助的，所医治的人，全部都会抛弃他。那世人对待他就如同这个血漏的女人一样，将彻底的拒绝他，远离他，他将忍受孤独，甚至天父都掩面不再看他，他将被完全的隔绝，完全的抛弃。同时耶稣也在雅鲁这个人的身上看到了有一天自己的天父也像雅鲁一样无助，为了拯救世人，天父将无法拯救自己的儿子。所以我们世人，我们可曾想到要胜过死亡的话，神的儿子要真正的死去，全能天父上帝要放弃拯救自己的儿子，他把他的爱给了失去父亲的女人，他把他的爱给了失去女儿的父亲，而自己将要经历一个没有爱只有痛苦和死亡的十字架。所以圣经上启示我们，这就是神的爱，这就是舍己的爱，这就是救赎的爱。因为神若不死， 人就将永远活在痛苦和死亡的地狱当中。啊，但是我们感谢主，耶稣为罪人死，让罪人得救，这就是耶稣基督降生、受死和复活的奇妙的福音。啊，奇妙的福音。那我们看到两个女儿得了医治，啊，得了医治。那他们是如何遇见耶稣的呢？那我如果是出力气，当然了，他们是去找耶稣的。但是这不是我要想问的目的，如何他们领受到这奇妙的救赎，如何他们领受到这奇妙的医治呢？啊，我们看到两个方面都是主耶稣点给他们的。耶稣就告诉他们什么呢？说，嘿，血漏的女人，你得医治不是因为你摸得好，你得医治是因为你的信救了你。对雅鲁，他已经知道他女儿死了，已经绝望了，耶稣提醒他不要怕，只要信。所以我们看到两个女儿整个这个过程里边最重要的是信，父亲的信和血漏女人的信。他们被医治是因为信的缘故，信的缘故。但是这里边非常奇怪，没有强调你们信信信啊，就像我们读圣经读不懂一样啊，我们常常说我信了就行了，信了就行了。所以我们也常常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到这种的唯信主义的错误啊，他们就是我就要信，我就信得好，所以我蒙福，我就信得好。什么是信得好呢？啊，你问他也不知道。所以呢，教会当中，对吧？牧师也好啊，还是基督徒也好，那常常就给别人说：“哦，你为什么出这问题呢？啊，那你祷告了吗？是吧？你读经了吗？你信的对吗？是吧？你不信的，信的不对，信的不足，那怎么办呢？你就继续读经，继续祷告。反正我们告诉这个给别人是没有错的。那是不是信就信到一定的程度就一定好呢？是吧？也就换句话说，信主耶稣在这里没有强调那个对象啊，当然就是要告诉他们一件的事情，我就是这对象，是你们要信我，信我，不是你们信的好，是因为今天你们信对了啊，信对了。我们可想而知啊，这个血漏的女人说不上去摸了多少所谓的江湖名医的衣服，对吧？那当然有的人是绝对不允许她摸的，对吧？你摸了把我都给玷污了，对吧？但是耶稣告诉她，你的信救了你，因为这次虽然你是迷信，但是呢你信的对象是对了。很明显，患血漏的女人相信耶稣能医治她，那甚至说至少是迷信耶稣可以医治她。但是当耶稣对她说：“你的信救了你。”主在说：“你信我是那位大医生，所以你得了拯救，不是因为你自己的缘故，而是因为我的缘故，是我拯救了你。”而第二个神迹当中，雅鲁的女儿经历医治，是因为。主对雅鲁说：“不要怕，只要信。”啊，我们看到当时的雅鲁是什么呀？我的女儿已经死了，那我现在听你有什么用呢？对吧？我的女儿已经死了，谁能使我的女儿死而复活呢？啊，他一切的信念，他一切的一切都失去意义了。正在这个时候，主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只要你信我，我是那个拯救者，我是那医生，我是那个能够让人从死里复活的救主，你就可以看到你的女儿，因为神要在你的家中得他的荣耀。而这个神的荣耀是你的财富，你的地位无法交换的，这荣耀只有在你信的时候你才能经历得到。所以当主耶稣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他是说你不要怕别人所说的， 你要信我，因为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我们看到绝望的女人信耶稣得了医治，绝望的父亲信耶稣经历了女儿复活的神迹。所以我们就清楚地明白一件的事情，唯有信耶稣才能改变绝望的命运，相信耶稣是改变人生命运的唯一的出路，因为耶稣就是那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在场的人看到了耶稣所行的这奇妙的作为，所行的神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门徒啊，站在这个一路上跟随那些众人呢、还有那些惧怕摸这个碰啊，让血漏女人沾到自己的身上的所有的人，那些不洁净的人啊，那些他们所担忧的人，他们所惧怕的人，但今天突然都不一样了。他们发现那些不洁净的摸了耶稣竟然洁净了，但没有玷污耶稣，反倒被耶稣所洁净了，对吧？所以门徒看到了，相信耶稣就带来了医治。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有另外一群人啊，他们就是那些嗤笑的人。他们到了这个雅鲁的家，耶稣对他们说，哎呦，他还没死，他睡了。所以那些人就嗤笑他，明明是死了，因为他们看到了，他们用肉眼看到了这个孩子已经死了，你怎么说偏偏说他睡了你难道不知道死和活的之间的区别吗？但是耶稣就用手拉这个孩子起来，并且让他们给这个孩子预备吃的。所以这些人看到了是什么？看到了死去又活过来的女孩。而现在那些嗤笑他的人，如今不再敢嗤笑耶稣，因为他们自己反倒成了自己的笑料。因为嗤笑别人不能，只是因为自己不能，所以才嗤笑别人。今天我们看到这群人也明白了什么是信，只要信耶稣，那些不可能的事情也会成为可能。只要相信耶稣这位能让人从死里复活的神我不知道我们大家是怎么相信耶稣的。你是像门徒一样按照宗教的规矩来对待人，按照宗教的规矩来认识人你是如何认识耶稣？是嗤笑他，以为自己认为不行的事情他也不行。我们说我创造不了天地万物，所以呢神肯定也创造不了。我医治不了癌症，所以上帝你也不行。但难道你用你的标准来认识神？那你认识的神不过是你自己而已能通过你自己的不过是你自己而已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以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耶稣也做不到我们是不是生命当中也常常如此？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嗤笑他的作为，嗤笑耶稣的方法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是人，他是神，他是被钉死又复活的救主。那嗤笑他的人将来也会被嗤笑，他们要嗤笑自己，因为自己太小气了，因为他们自己用自己的能力来衡量上帝，自己会成为一个被嗤笑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嗤笑的人当悔改。那些今天嗤笑教会、嗤笑耶稣基督的人，有一天他们所能够嗤笑的唯独是他自己和被人嗤笑。相信耶稣基督是那位无所不能的主，所以嗤笑的人当悔改，不要用自己的能力再衡量上帝的能力了，否则自己将成为笑柄。嗤笑的人当悔改，若继续嗤笑下去，那自己连得救的盼望都没有了。在我们这个时代，拼爹的时代，我不知道你的处境如何你有多少的关系，有多大的本事，你的亲人能给你多少的金钱，但是呢，无论什么样的爹，有什么样的有权有势的关系，都没有办法拯救你脱离死亡。我们知道任一个干爹可以得到金钱，可以得到权力，可以移民海外，可以帮助你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永远都没有办法解决你逃离死亡。 但是若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因信他有一位拯救我们脱离死亡的天父，他将让必死的我们复活进入永生他的国度，因为那里才是我们的家，宇宙的创造者和救赎者才是我们真正的父亲。你在靠谁？谁的父亲也无法拼过我们在天上的父。相信耶稣基督，你就拥有这样一位伟大的父亲。在这个拼爹的时代，每个人都明白要知道自己的苦境，因为人生至终是一场绝望的悲剧，若是没有遇见耶稣，就是悲剧的到来。第二，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我们要因信耶稣成为一个得拯救的人。最后，我们要活出一个伟大敬虔的生命啊！我们能够给儿女，能够给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后代最大的财富，就是活出一个蒙拯救的生命，活出一个自己相信耶稣的生命，让我们的儿女知道耶稣是为我们死的，耶稣是为我们活的，我们或生或死都是基督的人。让我们的儿女知道我们拥有一个伟大的天父，没有任何的人能够拼爹拼得过我们，这样我们的儿女也能够明白他们也要相信耶稣，拥有这样一位伟大的父亲。我们要仔细的去反省我们自己是否有一位爱自己的天父。我们要为自己靠自己靠宗教而悔改。信耶稣不是信他给我们什么好处，信耶稣是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为我们这群罪人舍命，使得罪人能够成为神的儿子啊，这才是真正的福音。信耶稣不是要给我们无穷多，满足一个自我的一个贪欲，让实际的神是我们自己，而来利用一位真神。你知道神不知道我们的心理吗？当然知道，神不觉着，难道这些人是配进天国的人吗？当然知道，这是不配的。所以我们要仔细的去思想我们生命当中的事情，谁在真实的做我的救主？是我的金钱？是我的权势？是我的人际关系？还是耶稣基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能够归回到圣经所启示的信，信耶稣基督，明白自己有一位天上的父，他是看顾我们的。相信耶稣，就是一切的不可能成为可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是何等的蒙福，我们知道主啊，你不嫌弃任何一个人。当世人无论是通过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获得任何世界上所能获得的，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获得真生命。无论我们处于什么样的境况，我们是失业，是失去人际关系，是失去家庭关系，但是我们都知道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都会重新在基督里获得与神那最亲密的关系。我们再次的求主保守帮助我们，让我们信是因着相信耶稣，让我们的信是有根有基，建立在主你所启示的真道上，也让我们这群人真的就信你死而复活，领受你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那伟大的祝福。我们感谢赞美主，也特别求主看顾在疫情当中主啊，你自己的教会，让我们在这样一个需要发光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充满黑暗的时代，你的教会如明星一样能够在黑夜当中闪亮。我们感谢赞美主，感恩祷告，奉你爱子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